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从孔子讲过的三种杀人方式说起，欢迎您的收听。孔子曾经讲过，杀人有三种方式，一种是用文字杀人，一种是用语言杀人，另外一种是用武器杀人，其中危害最严重的是文字，其次是口舌，再次是武器。孔子讲的杀人不单指杀人的肉身，还包括用文字谎言、歪理邪说等欺诈，因此导致听众做坏事、造恶业、毁掉自己。一、老师与巫师误人的邪说。清代著名学者纪晓岚在《阅微草堂》卷14中记载了一个故事。福建一带多雨，北方的桥上除了设有防止行人过桥时滑倒的栏杆，在桥的两端还盖了避雨用的雨棚。有一个名字叫邱二田的人讲了一件令人十分震惊的事。一天晚上，有一位过桥的行人碰上大雨，他在雨棚内避雨。过了一会儿，他恍惚间看见一位官吏模样的人手持案卷，还有几个差役押着一些戴脚镣手铐的犯人。他知道是官府在押送囚犯，他不敢作声，闪到屋角观察他们的动静。忽然他听到一个囚犯嚎啕大哭起来，那位官吏呵斥道：此刻知道害怕了，哭有什么用？为什么活着的时候要作恶呀？那个囚犯说：我是误听了我老师的话，他平时总是斥责敬信神佛的人，什么善恶报应之说都是荒谬妄谈，我听的时间长了就信以为真，在活着的时候用尽心机算计别人，不择手段干损人利己的事，想着死了以后不会遭报应，也没有什么荣誉和耻辱之分，就更加肆无忌惮地妄为。殊知刚死就下了地狱，我才知道被老师欺骗了，所以我悲伤又悔恨呀。这位犯人哭诉完后，另一位囚犯也哭诉起来：哎呀，你是被老师欺骗了，我是被一个巫师所骗。那巫师说，人做了坏事，焚香布施就能积功德，可以消除干坏事造下的恶业，即使死后下到地狱，也可以请巫师念经超度。所以我就想着先多捞点钱，然后拿钱出来焚香布施，死后叫家人请巫师给我念经超度，就可以免下地狱了。熟知下地狱后方知地府的阎王是专门看人的善恶与私心大小来定罪与福的，至于舍财的数目根本不看重，我活着的时候出于私心花了许多钱布施，都不能消除恶业，到地府才明白因私心造下的罪业都要偿还，一件都不能少。如果不是受到那巫师的欺骗，我又怎敢在活着的时候放纵私欲为所欲为呢？也不会到地狱受刑了。说罢呜咽不止，一旁的其他犯人也都齐声大哭。坐坐在屋角里的人听完这些话，方知是阎王在审讯犯人，不由得大惊，原来人活着的时候听信谎言做了坏事也要承担后果。幽冥之间看的是人心善恶与不正的行为来定罪的，歪理邪说害人不浅呀。自古以来，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在人世间这个瞬息万变的名利场中，唯有明辨是非，顺应天道，保持高洁，才是长久的生存之道。二、大学生王林的警告。 现在中国大陆也有这样的势力，有人听信中共无神论谎言，做了不敬神佛的事情，迫害法轮功修炼人，遭到了报应。据明慧网2011年4月19日的一篇文章报道，河北赞皇县纪检委常委华海英专职迫害法轮功，将法轮功学员丁刚子迫害致死。2002年2月10日，华海英18岁的儿子华恒车祸撞死，华恒的灵魂附体在他的三姑身上，借三姑的嘴对着华海英说，爸爸，你以后不要干涉法轮功，法轮大法是正法，你听见没有？华海英似有所悟地答应了。河北省内高官曾派专人找华海英前去调查真伪，华海英将事实和盘托出，最后提出辞职不干了。该文还记述了山东省沂水县高桥镇综治办27岁大学毕业生于长亮因参与迫害法轮功，于2006年清明节前车祸死亡。之后于长亮阴魂附体在镇武装部长张永新媳妇老潘身体上，借老潘的嘴对张永新说，将罗书记、窦镇长和综治办主任王少波叫来，我跟他们说三件事。张永新把这些人叫来后，于长亮借老潘的嘴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年也没干点好事，竟整好人迫害法轮功，你们再不悔改就全完了，连我也完了。第二件事，教委院子老椿树上去了一个妖精，将来镇里当官的都得吃他的亏。第三，你们得快送我回家，要不我叫俺娘来闹你们。书记罗某等一行八九个人用救护车把附在老潘身上的于长亮送回老家，于长亮借老潘的嘴给家里人嘱咐了一些家事后，然后回到于长亮的坟地。于长亮又说，罗书记啊，我不能让你们白来，下阵小雨送送你吧。接着天就下了十多分钟的小雨，在场的人一个个头皮发麻，目瞪口呆。接着只见老潘趴在于长亮的坟上说，走啦走啦。过了一会儿，老潘苏醒过来，大家问他刚才发生的事情，他说什么也不知道。他的老公张永新说，我算是服了。他们第二天就把教委院子里那棵老椿树刨了。内蒙古赤峰市610头子杨春月家中连遭厄运，先是儿子车祸丧命，杨春月又死于脑癌。杨春月的妻子在丧子丧夫之痛中哭喊着，老天啊，我们家到底缺了什么德啊。以上这两个故事只是中共独裁统治下无数个家庭悲剧的冰山一角，他们听信中共无神论谎言欺骗，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致使许多法轮功学员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然而这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最终在迫害法轮功中把自己的家庭迫害倒了，把自己的性命迫害没了。孔子讲，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危邦不居，乱邦莫入。趋吉避凶是人的本能，愿每一位善良的中国人早日摆脱中共的无神论谎言，使自己高贵的灵魂得到救赎。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时间再会。